这个4月3号还是我在可能给大家还是要做讲座。大家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 PPT 了吗？看见了吗？看见同学打一下一。好，有看见的，有没看见是吧？好，那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微博号，当然你可以艾特一下，就是我们贵州花图啊，贵州花图的这个微博号，一会儿让我们的管理员呢，将我们的贵州花图的微博号以及我的微博号都发在这个群里，公群里，让大家去这个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好，可以了吗？现在我开始给大家讲2014年的。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铺垫，就是说我们2014年之前呢，我们曾经2010年以及2011年，我们也考过这个，就是也是大面积在贵州这块的这个省份招这个农村幸运合作社，但是呢，当时也是出150道题。但是我们纵观这个试卷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150道题考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将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考生什么拒之门外，它的这个银行这种专业性非常强，也就是说对那些有经济学习过经济的学生的话有很大优势啊，那么在2012年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了，2012年我觉得是一种过渡。那么这个过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2012年，我们有单选题，有多选题，有判断题，同时呢也考了大家案例分析，这个包括作文。那么它这个复习方式趋同于咱们贵州的什么，这个推动贵州的事业单位。那么它考内容呢，是以银行为主，公共基础为辅的一种考试。那么在2013年，我们事业单位呢招了这个接近1600多人。今年我们招了也1500多人。那么2013年是个非常重要年份，就是它完全是考公积加行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考试章程里提到了公积加行测。那么当时公积呢，我们看到了是80道题。我昨天晚上算过分数，那么公积80道题的一共是50.01分。剩下的就是行测。那我们看到了今年我们招考的这个人数，就是以及我们什么人，我们什么这个条件可以报考，大家可以看到了。那么我们条件是这样子的：1988年1月1号，这个以后的研究生，这我不多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又看到了这个84年，1月1号出生之后的博士生，84年这个博士生，本科生88年这个之后的，就是我们只要全日本科生学历啊，88年。或者是研究生，他主要是84年，以及博士生81年，都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职位。同时呢，就是应届生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找工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据我所知，就是我们的幸运合作社在我们贵州这块的话，待遇是相当高的，有人说了，如果你要想成为这个富，你不能说帅高，但是呢，只要你想富一句话呢，你还是考这个农村这个幸运合作社，因为对于我们贵州来讲的话呢，这个临时工会一直来讲招考是怎么样？对，一直招考很强大，而且呢，因为他有人说了，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这次招考是合同制，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合同制来看一下，我们可以这样看，因为我之前跟我学员聊天，我说这个聘任制现在拿的很多工资，那么合同制包括像这种事业单位，他的工资是怎么来的呢？那么现在用状况是工资，他明显上面写了工资。加你的绩效工资，也就是企业工资，年终奖很强大，强大到哪种程度呢？就是可以是一巴掌的过万这种，我比如5万啊4万这种发。那么在我们的公务员这个现在讲究这个整个党政联盟建设这块的话呢，这个工资还是很可观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翻下一页。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报考时间，在现场报名时间的话呢，是比较集中在省里的这个贵州这个财经大学啊，贵州财经大学。那么贵州财经大学，我们是从这个 我们的画图员工这个当然我们没在现场的，我们的这个老师也在现场，就是说会给大家做些服务。我们从八点半到这个早上八点半到这个晚上八点接下来呢，我们明天还有一次报考机会，就从八点半到下午两点钟可以在现场这个进行这个报名，现场进行报名。当然呢，在网上也我们也可以进行报名。那么华图根据这次呢，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根据这次，当然今天是愚人节，但是我其实在这真的是不想愚大家。我们确实是，你们可以接做截图啊，就是确实给大家一个优惠，你们可以组团去报名。比如说，我如果要八人报名的情况下的话，每人去优惠500块钱。我们只很吓人的八人，只要你现在你在这里可以成立一个群啊，但是我可能会摄像人员会骂死我的。你现在可以找八个人，1、2、3、4、5、6、7、8，每个人优惠500块钱。那么课程的话呢，如果是2000多块钱的话，那么你摸500块钱，那我觉得是一种相当的性能优惠，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给大家一个优惠。但是呢，我在这里不想做太多市场。那么这个是大家给大家承诺，因为我说4月1号，明天4月3号我也会给大家这种承诺。那么我其实在这里会给大家更多的是讲一些课程，讲一些题。那么请这个我们的员工这个看一下，请员工翻一下，麻烦。好，我们看下一页，来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昨天晚上再往前翻一下，好，我们笔试内容是共基础加行测，大家看到了，共基础加行测分值是80道题，大家可以记一下，是50.1分。我们可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50分的行测，50分的攻击。那么每道题的分值呢是1到20，1到20题呢是这个每题是0.6一个，是吧？那么21到40题呢，就是也是20道题，0.63一个。那我跟大家讲，一会儿你会看到了，其实我们1到20题的话，我是来过比较，我是整个就贵州各地州我都来过的，因为我现在调到贵州了嘛。那么我们看一下1到20呢，我们考什么题呢？肯定要讲到九点或者更多呀。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抱歉，给大家唱首歌了，我是给大家唱歌赔道歉今天。那么1到20题呢，考的大家的是这个18大时政内容，以及贵州省有3道省情。我昨天是做到3点钟吧，基本是3点钟。那么还有是从21道题到40道题的话，我们考的是我们的政治，我们的这个经济部分，经济类的。那么还有是这个41到这个60题，我们考的是我们法律题，每道题是0.61个，0.61一个。那么从61题到80题的话，就是考其他，就我们的常识。那么些其他常识呢，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历史、国情、科技。而且这个科技去年考的都是什么？都是雾霾天气，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是100分制，那么这里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只要你考得好，那么你能这个题能做到什么？我们的笔试成绩要占到60%，而面试成绩占到40%，这是一个非常相对公平的一个结果。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面试的话呢，这个我们只要笔试答得好，我们面试是有一定冲击的，而且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我们贵州省考试那么有几次机会呢？第一个就是国考，难度非常大。接下来考试就是4月12号的省考，我们是将我们的选调生412，我们的省考和我们的这个招警考试以及我们的这个选调生考试放在一块儿了。接下来就是9月份的政法干警考试，也是大面积招。那么还有一次机会，其实就是我们这次考试，就是我们大面积的一招招1500多人的这个信合考试。那么信合考试来讲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不是跟412同步考试的，而且我承诺，就是凡是如果真的是在贵州上过我笔试的事业单位的同学，我希望你们把握这次机会，因为我发现我讲的很多内容，真的是可以把它就是像砍瓜切菜一样把它搞定。一会儿你会见题就会看到了。那么咱们再看一页，有请我们老师再翻一页，好吧？我们具体的一个分表看下一页。 大家看见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不限专业，我看花系就有不限专业的。大家看见这个了吗？这是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昨天我做到3点钟，这个表就是我每一道题考什么我都告诉大家了。我让大家拿着这个表去复习啊，然后呢哪怕你去关注我们华图啊，我把试卷发给你，你去做，你考上的话面试你还会找我华图，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题以后就发现了时政部分，我们是18大曾经包括三个内容。那今年考什么呢？今年我让大家复习什么？哎，今年我们当然看大家复习一下，就是18大会议，是不是？对，两会，2014年两会以及18届三中全会，大家可以记一下啊。2014年两会、18届三中全会，它会成为我们考题，贵州省的时政三道题，对不对？还有国内国外的时政。那么你会问我会不会考这个克什米尔啊？啊，克什米尔，对吧？会不会考？我告诉你，这个农村信合啊，他会考的。因为一会儿我们看到了，就是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两会、18届三中全会以及18大会我们主攻内容，以一些国内国外时政，或者是甚至包括今年习大大去什么，去这个去年去金砖五国，今年去这个我们讲的欧洲行，对不对？欧洲行，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国母带着这个奥巴马的夫人啊，畅游转中国各个地点。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时政，国内国外时政，大家明白？国内国外时政。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哲学部分。看不到 PPT 的话，我今天会把我整个 PPT 上传的话，你到时候下载，你看行不行？那接下来哲学部分其实跟我讲课是统一的。那么去年其实哲学内容真的考的不多，考的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如果上过我课的同学会发现了，其实我们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我一直所讲的重点。那么接下来政治，好，政治来讲的话呢，它考的是这个我们政治包括我们的毛概，这个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是4道题。那么这凑齐了我们的叫做第一部分多少道题呢？我们第一部分20道题。其实考的就大体的就是一个政治，每道题是零点六二分，一共是20道题，具体的在这儿，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直观性的感受。接下来，它是20道的什么经济？二道经济分值是什么？是0.63一道，那么经济基础知识，啊是很大。但是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学员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上过我的课的同学，你也靠他这个储备量大，我一个人如果我通过五天的课程，我估计在贵州的话呢，能够只是听过我2天的课的同学是比较多的，我5天能把这些东西全都塞给你，我可以这么说，我5天的只要给我5天时间，或者要4天4晚的时间，我会把这些东西全给你，我一个人讲，而且我可以不看讲义。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经济啊，经济。那么我们的经济的话呢，经济基础这块包括4道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重点在哪儿？在宏观经济。大家看到了吗？有我讲义的同学呢，你们回去把我讲义的宏观经济那块呢看一看。有我讲义同学把我的宏观经济看一看。那么那里面有什么？有这个，我们讲了，你想考这个，对，有调控，各种调控。货币还记得吗？货币手段、财经手段，还有什么呢？还有人民币过热问题的汇率。汇率有这些汇率，这些呢我们都会涉及到。大家听到我说话吗？啊，都会听得到。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说，就是这个国际经济。国际经济的话，我觉得是这个今天大概讲，我把真题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大家散一下讲到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你看，大家看一下法律这块呢，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了民法很吓人吧，15道题。我觉得民法会降，但是呢今年也不会降太多，可能会涉及到这个10道民法。它会变换的集中考什么呢？ 考，我觉得他会考的，去年考的多半都是合同法啊，合同法或者经济法，所以这块呢，希望大家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当然，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其他其他这块，比如说近代史、近现代史，它涉及到五道题，包括一部分党史、科技常识的话，去年考的都是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物霾天气，物霾天气，当然国情以及管理学也会涉及到的，所以它的分值非常大的是0.0065一个，总共80道题，就基本上写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东西截图下去，你拿着对照去讲义去复习，这样的话呢，我能够感觉到至少我是经过真题，昨天晚上我去做真的真题的话，至少会有的放矢。这个我们分布图也在我微博上公布了，也在微博公布。明天我会中午时间拿到这个一些讲义，后来没有问题的话，我会给大家就要到传一下。那么接下来，由我们老师再翻下一个，先翻下一个。好，行测这个公鸡一套试卷，行测一共是150道题，公鸡是80道题，一共是89。我微博会说一下的，说一下，公鸡会80道题，我们行测是7道题，70道题是50分，公鸡是50分。好，接下来我说政治呢，我们的毛概。那么您如果想复习毛概的情况下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复习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时间，邓论的话，我建议大家是从11届三中全会开始复习。从11届三中全会，我们开始复习。11届三中全会，我们去复习它。完，我接下来复习12大，13大以及14大到15大内容，你们把这看一看。同时呢，关于这个邓小平理论里提出的若干考点，他考的是不会考特别难的，顶多考到精髓，去年考的精髓。这些，那三个代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根本要求，一个基本要求啊、两个凡是不可能会考的啊、这个开玩笑嘛。完了，还有一个叫科技发展观，科技发展观呢，你从18大去复习。18大里的什么？这个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比如说，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这个精髓是吧？比如说，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18大，就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精髓。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要求，一个基本要求，一个什么第一要义，发展第一要义是不是啊？这些，当然我们的五统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人与自然等等等等，这些是在我们的这个18大里面的表述，你要进行勾画，在网上可以当到18大的。当然我有我讲义的同学呢，你在这个把它勾画出来去复习就可以了。好，接我老师再往下放一下啊，麻烦老师再翻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章。好，那么经济基础大家千万不要去放过，因为这有多少道题呢？我跟大家讲，这有20道题，大家看见了吗？有20道题。那么关于经济基础了的话，行测考点差不多吗？我只能是负责攻击的知识，行测的话呢是由明天我们更加专业老师会给大家复习啊。但有机会的话，咱们探讨行测，下课还是可以的。那经济基础的话，我们包括商品，商品货币，当然有一个知识点我没在这个我们省联考里讲了，就是价值量。价值量 如果在讲义里面想复习这块的话，你要看一看价值量这块啊，价值量这块你们要看一下，有个价值量，还有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我们的所有制，我们的所有制。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面我们的所有制，以及什么？说完了所有制之后，我们还有一块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叫做分配制度。分配制，我们所有制，我们分配制，以及我们的宏观调控。我们的宏观调控，好，我们宏观调控化，我们宏观调控呢，它主要包括这个我们的计划手段，我们的经济手段，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当然，我们是以什么为主呢？以这个经济手段为主啊。比如，什么叫计划手段呢？就是12-5计划，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规划纲要，那就是计划手段了。那行政手段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房价太高了，是不是？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的。我们房价太高了，那房价太高了，政府说了我们要限购限价，这些都叫什么？叫行政手段，叫行政手段。当然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经济，比如说用这个货币手段，用或者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利率去调节它，它都属于我们经济手段。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微观经济。微观经济，你们着重复习一下企业。企业，好。企业的情况下呢，我们企业这个企业是主体，对不对？那么企业还有需求、刚需呀，还有各种需求、影响需求要素。去年在我们这考试里确实已经考过了。那么我们需求还有影响是吧？比如说互补，我们互补，对吧？互补这种需求、相关产品的需求等等等等，刚需，这个买房市场、卖房市场这些，看似很零散，但是听过我课同学的，大家可能会找到这个共鸣，对吧？找到共鸣。但是今天呢，最关键一点一个，叫做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同学，如果就算没有听过课程，你要知道一个什么基准利率、再贴现率、货币准备金率，这些叫货币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当然呢，还有通过税率来调节问题的，这些都是我要复习的。这一共多少分呢？大家应该记住，一共是2道题。如果你把这答好的话呢，经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课的说了，一共有2道题，你们不要给我超出3道题的错误率。如果你要是3道题错误率，我就会很失望，因为我觉得我学员的话应该去会这些东西的。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些真题，你会感觉，那么希望大家踊跃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下一章，下一段。好，看下一段。好，接下来这叫什么？管理这块呢，涉及到一个政府职能。我们的人大版本的政府职能是包括四部分的，叫社会职能、经济职能，还有文化职能和这个社会这个什么，这个我们有这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文化职能和什么社会职能。那么我们的这个交通大学版本的话，就是要5大职能，也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五位一体，加了一个什么叫做，我们经常讲什么叫什么职能呢？叫做环保吧，也叫什么生态职能。那么如果在生态职能里没有生态题里面没有生态职能，你会将生态职能放在哪儿呢？告诉你，放在社会职能里去。如果没有生态职能，你将生态职能放在社会职能里去，它属于社会职能一部分。所以呢，具体的题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下。 当然行政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行政管理幅度，这就是我们要涉及到的问题。那最难也不会难过管理幅度，当年是在国考里，2002年国考有道题，你们回家找一下，最难不会超过那道题了。你们把那道题做会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去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们看下一道题，我们看下一个。好，可以翻篇，老师，我们可以翻篇了。好，法律来了。好，对，这些都属于攻击，都属于攻击部分的。但是呢，我们常识课程可能太短了，这个课程讲得更细啊，讲得更微观，可能考的方法更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大家看到法律了吗？我国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关于宪法这块的话呢，你要知道一些，至少要知道中央的，哎，中央的一些宪法啊，政法立法。我希望我曾经就是考参加过我这个常识培训同学，你去考一考啊，你去考一考，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好使不好使了。那民法你要去看看了，我在民法的时候呢，在这个我们讲这个考试里会讲的更细一些，因为民法的去年考了15道题。对，它包括民法法里面就是人无恒产必无恒心嘛，所以民法自然而然是我们这次考试重点，但是我觉得它不会超过15道题，它可能涉及到10道题啊，至少10道题。你再看哪块呢？看合同法。看一下合同法，就是讲义里面的有效合同啊，对吧？有效可更改可撤销，还有一些叫什么，叫做我们讲的无效合同，对不对？无效合同，违法的无效合同，对不对？侵害第三方利益的是叫无效合同，以及什么这个侵害公共利益的这无效合同，还有一些行政法。行政法呢，你们去年考的只没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复议，这些考的是什么？行政主体。他考大家叫行政主体这块儿，啊，考了一个行政主体，这才是我们要看的。考了一个行政主体，对不对？那么行政主体呢，大家应该知道也什么是行政主体，这是你要想的。我们行政主体讲的叫做，要么你就是行政机关啊，行政机关，要么你就是被什么被授权的组织啊。同时呢，你要干你应该干的事儿，譬如说税务局的人吃饭，他这种是叫行政行为吗？税务局的人去吃饭，叫不叫行政行为啊？大家可以打上，叫不叫啊？税务局的人去吃饭叫不叫？不叫。那你开车，你开车啊，你开车往往被税务局的人去罚款了，他这种罚款你要不要付他啊？这要叫吗？这不叫。因为我们税务局要应该干的事情，我们主体应该干的行政行为叫什么？就叫收税，对不对啊？税务局人去收税，这才叫他的行政主体，他的行政行为。好，刑法去年我们只考了2道题，那么这2道题呢，主要是考的是年龄。所以我跟大家讲，要记刑法的年龄是非常重要的。16、18、75，14岁是不满14周岁的，我们是不负刑法的。14岁到16岁的，那么8种重罪，比如说投毒、轮奸、强奸啊，这些强奸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是这个抢劫，是不是杀人啊，或者放火这些啊，两抢。那你不要记那么多，他会考14岁的8项重罪，14到16岁我们才会有死刑，对吧？还会有死刑。那接下来16岁到18岁的啊，到十八岁的叫重新减轻，可以重新减轻。75周岁的，你说他适用死刑吗？他是适用死刑了，就是以极端恶劣手段的，他还有死刑的。好的，我们再想往下看，法律这块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重点在哪儿？因为我觉得讲课是一定要是要有一定重点的。你那么重点，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复习呢？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在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民法去复习，在民法去复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再往下翻，民法复习，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翻。好，这是哲学，哲学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和历史唯物观。重点去年考的至少重点是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今年我觉得应该它有个延续，而且今年怎么样还会加大，就是实证结合我们的这个唯物论或者大家。那么我跟大家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叫做我们经常说了，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啊，晕乎乎的是吧，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对，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体现了什么？我告诉大家，体现了我们辩证法里的两点论。两点论、重点论，就矛盾里呢是吧，普遍矛盾，两点论、重点论，大家明白了吗？两点论、重点论，就是老虎苍蝇一打的，那么谁是重点？老虎。所以呢，当这句话肯定是一个党政里面的一句话啊，党政里面的这个我们的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体现了什么什么哲学观点，我觉得他会这么考。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会到时候这次考试呢，我打算用新的讲义，就是把今年历年来，就是去年2013年，我是这样想的，把2013年所领导人说过的有带哲学观点的话怎么样，我会给大家这个让大家看一下，往往我们会出模拟题给大家，然后出模拟题给大家，比如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个什么，这体现什么，这体现了什么，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吧，实践，是不是你喊了半天你还得什么干，实干，是不是实践论，实践哎，对，空传误国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是不是实践呀？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认识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什么，是动力，这是实践，实践论里的。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党政人员哎，就是所有，我不会说这个贵州省这个领导啊，我觉得他考是考谁，就考两人，一个叫做习大大，一个叫做克强，这两人说过的话啊，这两人说过的话，我会给他出成模拟题。出完模拟题，我新讲法就是什么？我打算新讲法是，先讲理论，理论大家可能会懵。我最后一天给大家预测题，做模拟题，因为我觉得怎么样，肯定能预测到，就是讲这种快题，就是有道题你们会做，做完以后怎么样，我再给大家去弄。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克服了，因为我也想了。就是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北京和上海讲课，确实那儿的同学的基础略好，把山东学生基础很好，但是在这个贵州讲课，我也有水土这个不适应的地方，对吧，也有不适应，我打算为了贵州考生更好的去复习，干脆我把模拟题给大家出了，我拿模拟题再结合我们的理论给大家讲，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大家这个分数更高，而且能够活学活用理解这个考题，能够理解这个考题。那么历史唯物论这块的话呢，人民，我觉得历史唯物观考的就是人民以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在这个人民日报上已经这个提出了24个字了吧，是不是24个字啊，这24个字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怎么样，这个给大家一个直观性的感受，这24个字就像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啊，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你人生。我们有些不是，比如郭文义，比如说我们在这信合里面提出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好，咱们再继续换一个，好，接下来了，有古代史，有现代史，有近代史，有党史，对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古代史，我跟大家讲，古代史去年考了一点，但是你说老师啊，这古代史我们怎么去复习啊，我明确告诉你，古代史不考战争， 复考战争。不考分裂，考文化，古代史不考战争，不考阵列，考你们的就是文化，懂了吗？考你们的是文化，这才是他考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考什么？甚至考跟贵州有关的文化。考跟贵州有关的文化，当然夜郎这个他不考，因为有争议。那么考贵州有关文化，我把脑子清一清，你就明白了。汉武帝时期，我们最早是接受贵州的，对吧？汉武帝时期，好，接下来没了，到哪哈？到这个明朝了。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这非常重要，因为满文明第一个学派在那儿。再往下翻，宋朝里还有一个人叫谁啊？叫孟溪笔谈，沈孟溪笔谈。里面有涉及到贵州的，还有呢，徐霞客游记。游记，他来了贵州这块，来了贵阳，记载了一种地貌，那么现在后人所称的叫喀斯地貌，在徐霞客游记里。当然我们再往下翻到哪儿了？翻到民国时期的，他可能考什么了？考这个不是辛亥革命，是哪儿呢？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因为当时工科尚书的人100多人，其中有99个全都是贵州人啊。再往下翻到哪儿了？翻到这个辛亥革命，哎，这个我们贵州也有一个贡献。那接下来翻一个人叫王若飞。王若飞，这也可能考的，对不对？对，王若飞不是，他是我党是吧？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东西，而且呢，他是我们应该是贵州安顺的地方的人啊。王若飞啊，王若飞，重庆谈判，不小心，不好意思啊，这个先烈，他这个重庆谈判时候随机失事，是我党非常重要一个领导人啊，王若飞。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谁呢？遵义会议，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这可以吧？接下来现代史这块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考外交。我国家一个外交的成就，对吧？现在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也跟那个谁，这个跟那个各个国家也在搞外交吧，所以这种和平性的外交我们会考到了。去年考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年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年呢会考什么？那么你们到时候呢，凡是在艾特这个我们贵州这个我们贵州画图这个网站的同学，当然我们一会儿把我们贵州这个微博发到给公屏里，或者是艾特我的网站的同学呢，都有，或者私信的同学，你不好意思艾特你就私信呗，都有一份去年的这个真题送给大家啊。当然其他考试机构也可以艾特我们也会送给你啊，我们也会送给你。啊，我们也欢迎其他考试机构人艾特我们把卷子送给你啊。接下来党史的话呢，新浪微博，一会儿我们的这个人员会给大家发我们的贵州画图微博以及我的微博啊，或者是我们这次北京来的我们的老总，我们的北京老总的那个张老师是吧？张校，原来张校的微博啊，你艾特他也给你。啊，因为这次的话，我们从北京层面上来非常重视我们贵州这次考试，那么有专门有两个北京老师过来去来看我们，来看我们来，就是来辅助我们工作，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一栏。那党史的话呢，从一大，联考你就没用了，你先联考不耽误你考这个试啊，不耽误你考这个试，欢迎你也参加这个考试，一大，从一大。到十七大， 各种会议，各种会议，其中的贵州考试的话，你要记住遵义会议怎么样？还是你要看一看的，你要看一看的。好，我们再继续，我们再可以翻一下篇了，再翻一下篇。好，让我们老师再看一下，党史这块说完了，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好，刚才哪个同学跟我说时政不知道怎么复习的？你来看吧，文件四个，回去要考好品读一下。我们四个文件，你让你好好看一下吧。十八大文件去年考三个，那么因为去年啊只有十八大一个文件，对不对？你考三个是很，我觉得是已经考得很牛的一个了。但今年我们的重要文件有四个，同样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今年的政府一号文件，就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以及两会报告。2013年两会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他考什么选择题，大家注意一下单选啊，在你们时政里面会考到。我预测今年这时政可能会涉及到接近十道题，因为太多了，一道题考两三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十道题凑齐啊，可以凑齐十道题。所以呢，我记得是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你们要把这个文件拿出来去勾画，进行一些勾画，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可以了。好，那么最后我们信合攻击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身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一会儿你看到有些题很弱智，题干就出卖了它，就是非常简单，题干就能把答案找出来，就题里面给你出答案的那种，它出题不严谨的。但是呢，题考的是非常细致的，同时呢，题型单一，有命题的什么重点依据热点，这是四大块，这是我们要把握的。那么接下来我不跟大家去多讲，那么我们看真题吧，好吧？我们看真题，由我们老师翻起，看真题。好，这种类型题不会在联考里出现，也不会在国考里出现，但是它会在什么出现呢？会在我们的信合里出现，就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那么同时也是他什么？大家可以打一下，有知道的可以打一下，也是他什么灵魂？什么灵魂？也是他活的灵魂。也是他的活的灵魂。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这道题应该肯定选 C 的。那么你可能是不是我学生，之前没做过学生，那今天在我这，我告诉你应该选 C 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大家再继续。那毛泽东呢？毛泽东同志的话呢，他精髓是什么？对，毛泽东同志精髓是实求是，他活的灵魂是谁呢？他活灵魂是石油是什么？还有什么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三个。他的活灵魂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三个。好，我们再继续啊。接下来有人说与时俱进，对吧？我想问一下大家，三个代表的的精髓已经有人写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那么科学发展观的这个精髓，这个最要义呢，再加一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好，做这个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劳动的二重性具体指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题选什么呀？可能之前听我课，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同学听我课的，那么我看看，选什么？ 好，大家再看一看选什么。好，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应该选第二个，应该选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第二个呢？聊城二声七，它只抽象是具体的，什么意思？你看你蒙对了。那有些人说，我说功课，那就我学生来捧我场吧。比如我这次讲座，我赚十块钱，我赚十块钱。那么我这个同学，我的学生，华图为了这个使他这个场面更加这个热量吧，这个更加厉害，那么华图也给你十块钱，让你干什么呢？在上面打字啊，来捧我场。那么我们俩抽象叫无差别劳动，都是多少钱？都是赚了干了十块钱的活，但是我们的具体活动是不同的。我的具体劳动是讲课，你的具体劳动是捧我场，你是给华图暖场，让更多骗更多人来报名是吧？那我今天我就说了，来了，我的学生是捧我场的，但今天他得钱啊，托他得钱，得十块钱，那我今天讲课也得十块钱，我们的抽象劳动是一致的，我们都干了十块钱的活，叫十块钱的无差别劳动，但是具体活动是不一样的。我的学生是捧场的，叫托，那是听课的，他的劳动就是听打字，而我的具体劳动是给大家传授知识，在这里讲课，所以呢，我们把劳动就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好吧？那么它对应的是这么对应的，看着。具体劳动对应的是什么？是使用价值，是使用价值。什么？你怎么去用它？懂了吗？怎么用它？你去打字，你用电脑，你用它。那么，据我用板书，我一般大家知道我讲课的风格，大家应该知道吧？我是最腻歪用 PPT 的。其实我不是没有 PPT。如果哪个学员说老师你非得把 PPT 用，那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把各个群里传到 PPT。我是不喜欢用 PPT 的，老师，我是用那个。字非常烂，但是我喜欢用那个文字，当然是给大家画画画画写一写。那么抽象劳动就是什么？就是钱，就是价值，价值，懂了吗？十块钱价值。所以抽象劳动对应的是什么？是价值，而具体劳动对应的是什么？是使用价值。好，接下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给大家翻译一页，我们再看真题。这种题不会在我们联考里出现，但是会在我们的公务员考试里，就或者在我们事业单位，或者在我们这次考试叫做信合考试里出现的，所以大家放宽心，我的学生，你放宽心去考，看看我给你勾的知识点，你绝对是没问题的。好，这道题选择 C， 选了 C。那么我们的物质讲究第一性，第一性是何者为世界本源，物质或者意识。物质或者意识，物质是唯物主义，那个意识是什么？是第二性的啊，第二性的。我今天明天吧，我把这个信和去年卷子传给大家，传给大家，就艾特我的同学，传给你们，传给你们之后，我的学员，你们有时间去做一做，就是上我课的学员啊，你们可以做一做，你看看你能拿多少分，你看你能拿多少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及格的话，那你基本上会就考上了。你不仅试试，你考没考上？所以大家要放宽心，现在不要紧张啊！你们就准备面试就可以了。好，能做啊，能做啊！只要你艾特我，然后呢，这个，然后我把卷子给你，你可以做一做啊。好，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会发给你的。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好，再看下一题。啊，大家看这道题呢，选什么？大家选什么？大家看一下选什么。好，第一道题选什么？第一道题选什么？我看看顺序。呀，我天，都选了 ABC 啊，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去年信合可没有很多选啊。第一道题选什么？选 boy 是吧？落脚点，没错的。第一道题我们选的是这个 boy， 我们工作人员把勾画出来，麻烦勾画一下。第一道题落脚点呢叫改善民生，工作人员麻烦给勾画一下。好，很好，看见了吗？ 我们所有的落脚点全部落脚在改善民生，我们的这个我们是稳中求进，我们的稳中求进，我们改善民生。那第二道题呢，我们选的同样字，这考你看书细致不细致了。第二道题选的是什么？大家看一下，选 A， 扩大内需，选 A， 让我们工作人员勾画出来，选 A。 所以你们要记好了，我们经济平稳发展的落脚点落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有钱我们最后花到是给老百姓花，我们是为人民的，同时呢我们立足点是依靠什么？扩大内需啊，扩大内需。好，我们看下一道题。好，我们下一道题怎么样？非常简单，做过题的应该知道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是应该 C， 有无群众观点，选 C。有无群众观点的，选 C。那为什么这么说？看着，我给大家一个窍门。第一点，中国共产党他信奉了谁呀？俩字儿，他信奉谁呀？马哲。马列，哎，对，马列也行。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是不是马列啊？马列，我告诉大家，凡是沾马列的实践，凡是沾实践的、人民的，都是指马列的，其他的不是的，其他都没有关于马列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马列强调是人民通过实践来改造历史，那具体表述呢，就是人民是精神文明创造者，是物质文明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所以我们说人民通过实践来改变历史，来创造历史。所以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也坚持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什么是我们党的一个什么宗旨。这一套我会在这个事业单，因为我之前没有在常识里，我是口述，但是我会把讲义印到这个。为什么？因为如果要是联考常识，它不会考这个那么理论化的东西，它会考很活。但是我们的信合考试它会很死，考点在哪儿我给大家标出来，你们去复习就即可了。那么所以有无群众观点，有无人民，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剥削阶级啊、剥削政党最大的一个区别，一个根本的区别。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尤其我们俩再往下看。这个 B 是吧 ？B 这个题大家也做过了，类似于这种题，大家也要注意了。这题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工农民主的政府有三制原则。那么经济领域上呢，我们提供了，就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你记住，我们有4次统一战线，有4次统一战线。那么只有一次叫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它是不消灭地主的，它是不杀地主的。那么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人民统一战、民主统一战线等等，这些都是要消灭地主。什么叫消灭？就杀地主，消灭地主，打土豪我分田地，明白吗？斗地主我分田地。那么三制里面指的是抗日，那抗日时候呢，我们在经济，我们在经济领域上呢，这个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双减双交，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在经济上、政治上，我们搞三制原则，什么意思？九个人，3个是共产党，3个是民主党派，3个是地主。这样呢，最大范围的，我们最大程度上联络这个地主啊，让他们来参与我们的抗日。所以呢，消灭地主和不消灭地主，联合他是最大级别。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oy， 是 B。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可以这个看贵州华图，来吧，选什么？叫你选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题，大家选什么？好，选 A。 我马哲，你这新人怎么一直在错呀？我就发现你是不是一直在错？我不想你是我，之前听我课我很失望啊。哎，啊，那么我看一下啊，这个 A， 我们看一下对彻底否定，因为我们马哲是有继承性的，是一种辩证否，这种辩证否定，我们继承了唯物论里的什么？这个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同时呢，我们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谁啊？这个辩证法，所以我们对以往的哲学是一种辩证否定，既有什么这个我们既有这个否定，我们也有发扬，所以这道题选择是 A， 这道题选择 A。好，接下来我们再换一道题，我们再换一道题。好，麻烦我们的老师，记住跟大家讲一下，那你把我们华图官网和我们的张总的这个都发出来，让他们随便艾特，完我们把卷子分享给大家就行了。记住了，我们去年我跟大家讲，去年我们的题光公文我们有几道题，有五道题，光公文我们有五道题，所以你们得好好复习公文啊，要好好复习公文。那么我尝试这块的话呢，给公文讲的少一些了，我们就在这个信盒里面，我会用至少用这个一个课时，两课时期间，我不是两天，是两课时，也就是90分钟的时间，我会给大家把这个公文搞定啊，把公文搞定，让你们这5分一分不错，因为要错的话呢，你错的话，第一点是，啊，你要错的话，你要是说我没讲到的话，那肯定怨我，你可以退费的，我能把全复坏给你们讲了。那么这道题应该选择 C， 信这个函是不隶属的，大家应该知道函是不隶属的。那我想说一下请示，我不想这个，我不想这个一就是就题讲题的，请示你记住了，永远是一事一请，一事一请。一事一请，请示一事一请，哎，有件事一事一请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今天请示领导，哦，我今天真的，哦，今天这个讲座是我本来给大家准备好了 PPT， 昨天晚上准备好了，发现哦，小区这个我在恢复，后来怎么办？我没办法，就开车，那个让他们开车，我们哎车还挺快的，我们就满地方跑，开始跑车来回找，最后找酒店不行，最后找网吧里了，只能在网吧里给大家讲了，然后很抱歉的事情，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唱歌赔道歉啊，到咱们到把课讲完以后，我给大家唱歌赔道歉，那么。一事一请，那么一事一请还有一件事，就是必须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请以后必须回复，就是你请了以后上级必须给你什么回复，这个回复就是我们 D 选项，叫什么？叫批复，明白吗？报告可以一事，多报，一事多报，这个报告我们可以一事多报的啊，一事多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政府报告是不是说很多事情啊，一事多报，我们也是给上级一事多报，而且不需要怎么样回复，也不需要回复。好，我们再继续换一道题啊，换一道题。好，这个记忆技术大家看一下，选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选什么？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告诉大家那个什么，那个他的费用，而且我们优惠要告诉他呀。你在这里传八个人，每个人减500是吧？我在网上，我不知道这个写之前归于我们市场部同这个同事啊。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最大差应该是零点八。因为大家说一下，0.2是什么？是最低的，是这个是很公平的，是很公平的。0.4是个坎，零点四是一个坎儿。如果我们要大于零点四之后怎么样？我们要大于零点四了，说明怎么样？ 我们往往是这个不是特别公平的，是不是特别公平？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小于这个0.4是很公平的啊，是很公平的。所以呢，一看最公不平的是零点八，最公平的是零点四。好，我们再继续。这题选什么？这题看一看，感觉一下，看一看，这就类似于我们常识了，对不对？嗯。好，地理国情我们也会考到的，我们也会考到，也会要给大家讲的，嗯。那么这道题选什么？大家再看看。好，不知道是吧？那我给大家讲一下，看着，正确是应该选择是 A， 应该选择不是 A， 大家看一下 ，A 不是。我们看看题，那么由我们的员工啊、这个不是 ，sorry， 不是多选题啊，这道题不是多选题的，打错了，应该选 C， 让我们的老师把它画上，选 C。好，那我给大家讲一下，看着。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而且它注入谁啊？注入这个东海，但是它是世界第一大河，第三大河。尼罗河是世界上第二大河，亚马逊河是什么？是第一大河。大老美的密西西比河是什么？密西西比河是第四大河。所以我说长江是第三大河，这里错了。接这个，第二选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地上河有临汛，这是没错。什么叫地上河呀？就是悬河，这个天空中有河的。那么我们最终一点就是注入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应该注入渤海而不是黄海，黄河不注黄海，而是注渤海。所以你要看一下，好，接下来这个呢？你看看这个选项，咱看一下这个，啊，这个 D， 你看 D 选项啊。如果你要想我上横江南那儿，你要想知地理的话，想知天文的话，最简单了，报三天班，我地理天文都给你讲清楚了。我们那叫政法干警，在9月份或者在7、8月份你再关注吧。当然，网校可能有我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啊。如果有视频的话，你再联系我，我可以免费给你的。那 D 选项看着。南北河的分界线应该是800毫米建水线，也是我国的是零摄氏度分界线，零摄氏度分界线也是我国南北方分界线。那么在地理上，它有一个地儿叫做秦岭。淮河，啊，想当年我真不吹，像当年我那个秦岭淮河啊，想当年我300分卷的那个文综啊，考了一个275啊，天津第三，就是这一个分，300分卷考275分，想当年啊。所以我在天津在北京在讲课的时候，政法干警我是连讲9天嘛，连讲9天，历史讲3天，地理讲3天这种，地理讲3天，政治讲3天这种，讲得很细。你太吓人了你。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秦岭淮河沿线，然后呢，这个我们是800米降水等锚线，同时又是我国什么，落叶、常绿分界线。那么你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叶子怎么样？到冬天就会落了。 你那秦岭好喝，以南地区怎么叶子不落？那么我从北方人，我跑到贵州来讲话，你看贵州再怎么冷，到冬天的时候，还是有些树木怎么样，这个叶子是绿的，所以长这个叶子和绿这个分界是有分界线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再看一下。当然，这个选什么呀？嗯，这个是去年政法干警的不是去年我们信和的第一道题，好囧啊！我觉得这道题，去年第一道题好囧啊！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这个题好弱呀，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出题的，好怪！你知道为什么出题吗？请我们的这个没有，网上是没有，是我手里有，啊！大家请我们的老师把这个题画出来，请我们老师把那个最关键题。对俄罗斯关系走向看见了吗？对俄罗斯关系走向，请我们老师把这个题干画下来。我们老师在不在？确定了今后合作方向重点领域，对俄罗斯，我觉得好弱呀。没办法，因为我们信和有些东西，你怎么样说明怎么样，审题吧。审题，懂得意思吗？你要审题，审题会给你意外的惊喜啊！审题会给我为什么把这题拿出来，就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审题。只有审题了，我们有意外的这个惊喜。有审题的话，我们会把什么把中俄搞出来往选 C 嘛，是这样子。那么我今天还想一下大家，欧盟的双核指哪两个国家？欧盟的双核指哪两个国家？我是预测题，我随便我张口就可以给大家预测题的。其实有时候啊，和我这个吃着饭啊，聊聊天啊，也挺好。或者是你不聊天了，咱们在课假没事不谈别的，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欧盟双核指的是你什么英德？欧盟的双核指的是法德，指的法德，工业看德国，农业看法德，法国。这个法国农业，这个欧洲第一，工业德国第一，法德德法都可以。你看那习大一直现在德国转悠了啊，他肯定要去德国和法国转悠了。嗯，法国是这个什么？是欧洲，这个法国是欧洲这个农业最强的国家，小麦世界出口量第二。德国是这个号称欧洲的十字路口。它是什么？它是这个欧洲工业最发达国家，它的传统业很强，叫鲁尔区。法国是核工业很发达。对，核工业很发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英国哪儿呢？英国顶多这个石油。英国石油很发达，石油很发达，北海石油嘛。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翻。好，再换一道题，我拿真题给大家讲啊，由我们老师再换一道题，大家看见这个呢？来吧，哲学。那个，我们市场人敢这么说吗？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我们是凑齐八个人要每个人便宜500块钱，我知道不知道真的假的，我是为大家省钱啊。这道题咱们看一下，看着，这道题应该选的是 dog， 应该选的是 dog。 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想想，善游者会溺水，对吧？你游你太大意了可能会溺水，那善骑者可能会对马啊，会对马。那么有些人选这个第二个，我们看看，也可能在实际长处。为什么不是 B？ 因为本身这个 B 呀，它并不是这个，并不是哲学，并不是哲学语言，它可能是一个非常优这个优答案，但绝对不是我们最佳答案。我们要选最佳答案，肯定选 D， 懂吗？它并不是我们哲学语言。你们要把题看一看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我的学员们不要给我丢啊，不要丢人啊，今天我还夸你们了。这题你们做，这去年考题啊，你们做一下。 选什么？哇，好零散啊，这答案是吧？好零散啊。那我们看一下，这叫有件事儿，我跟大家讲，叫做这个需求量不足。那么你们大家写一下，需求量不足，大家看一下，需求量不足，那叫什么时期啊？物质下涨叫什么？是叫什么经济现象啊？叫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呀？好，通货紧缩，好，通货紧缩，好办了，通货紧缩。我们搞了财政政策，我们搞了财政政策，我们找什么财政政策？应该是扩张的还是紧缩财政政策呀？通过紧缩了，你是扩张了还是紧缩的？你肯定是什么扩张的吧？你都紧了，我们肯定要扩张，对不对？那么扩张之后，我们还干什么？啊，我们你看着，我们还要增加政府支出吧，同时还要减少税收，所以这道题选 A。 为什么不选 D 呀？大家仔细看看，为什么不选 D 呀？为什么不选 D 呀？为什么不选 D 呀？我需要看看为什么不选 D， 说一说。为什么 D 是错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D 是错的？对了，对，有人说了，对了 ，D 是利率，利率是货币政策，好吧？增加信贷规模，这些都属于货币政策，而且一个增加，一个下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它是不一致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哎呦，等会儿我要提步骤二讲了，等一下啊，咱们现在不知道多少人，我刚才有人问价格了，对不对？你能够凑齐了这个？一共才218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数啊，我记得是这个数，好像是我们的联报才多少，就把课程学完才，我们今天这次搞的活动是一共才2000多块钱啊，2000多块钱。那么你能凑齐什么？2180块钱，你能找8个人一块跟你报？好，你能早期8个人的情况下，你就开始减免费了。减完8以后呢，每个人就是找了500人啊，报名要一起，真的是。我现在有思想部人在 QQ 骂我，在骂我。然后呢，但是我要说，你们要是早期8个人的话，每个人减500啊，每个人减500。还有一个2180的班，还有一个什么包住宿的班，一周都可以存上。好。好，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好，我们开始翻，我们再开始翻，我们再开始翻。好，你们成立一个群吗？干脆有人成立群吗？这道题啊，也是我们的信合题，信合啊，信合题。信合选什么呀？选第四个。那么我们的自治地方，自治县、自治乡不是吧？同时我们的什么常委里的就是人大，人大常委也不是我们自治什么，人大常委也不是我们的自治什么，自治政府也不是我们的自治，人大常委也不是。好，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啊，再换一个。当然，我们的自治地方里面也不包括法院和我们的法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吧？我们也不包括我们的法院。好，我们再往下翻。选什么？ 这也是我们的信合体，这也是我们的信合体。好，这题应该选的是第三个，第三个，国家总理可以连任两届，每届五年。国家主席可以连任两届，咱往前翻，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再往前往前翻呀，往前翻，往前翻哦。国家主席也可以什么连任两届，每届怎么样？五年，每届每届五年。我们军委主席是可以什么连选连任的，连选连任。比如说，大家你知道一个人吗？叫我们的邓小平是吧？我们的邓军委主席，他一直在军委主席，大家明白吗？军委主席是可以连选连任的，那人大常委也是什么？连选可以最多连任两届，每届五年。还有一个可以一直任的是哪个？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我们是可以怎么样连选连任的，也是可以连选连任的。人大代表不管全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山西的叫申纪南，他一辈子就在任人大代表，对不对？一辈子任人大代表。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可以连人大代表和军委主席都可以连选连任。好，接下来这个呢，这也是我们的题，选什么？选什么？大家看，北部人员稀少，亚洲的北部，亚洲的北部，你想一说北亚啊，亚洲的北部人少。啊，北亚，什么是北亚呀？嗯，外州的北方，对不对？北方，那亚洲北方是我们是东方，对不对？我们是东方，那谁是北亚呢？谁是北亚呢？其实指的就是俄国，没错的，他大老俄，他是北亚，没办法啊。那地方怎么样？其实应该选 C。你那个如果说亚洲西部，其实人也不少，但是亚洲西部是干燥炎热的，但是纬度高，寒冷啊，纬度高，寒冷。是这样子，那么它并不是高寒缺氧空气稀薄，那高寒缺氧空气一般指的是我们青藏高原，并不是指的是北亚，属于原始热带雨林，一般指的是什么？是南美洲的这个南美洲的北部，谁呀？巴西热带雨林地区没什么人，没什么人，所以我们指亚洲北亚的话，指的就是谁呀？就是这个亚马逊平原，亚马逊平原。好，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来吧，雾霾天气啊，雾霾不犹豫的是吧？没有犹豫。好，接下来，不能说用鼻，就是不能说明用鼻，鼻是好的是哪个？第一个鼻毛能那个，这个没错吧 ？A 是正确的 ，B 这个能，这个 B 也有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应该选的是什么？是 C， 是 C， 因为你耳鼻喉选错了哟，耳鼻喉全都相通的，所以呢，没谁好坏了。比如说人一激动啊，声泪俱那个俱下，你可能怎么样？从什么这个鼻涕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比如说，我就怀疑现在文章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文章现在可能这个是可能现在就是可能跟着这个。马伊琍在哭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一边哭一边说，你能说啊这个，当然你别说姚笛的事儿啊，我还倒霉死了，因为这个事儿，我女朋友给我半夜唱来，因为她崇拜文章嘛，然后把我半夜吵起来之后啊，半夜吵起来之后让我念这个文章写的这个心，把我累坏了，就写这个什么我是咎由自取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你人一激动哭的时候，可能你嗓子眼里就有泪。然后呢，你嗓子眼是苦涩的，因为你有泪，你鼻子也有泪，你眼睛也有泪，是不是相通的？所有五官都是相通的。你再气愤点，你耳朵眼里都可能哭。我不知道现在文章是不是跪搓板，是不是耳朵也哭啊？这不好说了。好，我们所以选择 C， 大家一定要注意审题细节，一定要注意审题细节，好吧？一定要注意审题细节。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去看，再看一下。好，最后我们只能是一句话，叫坚固不适应。因为明天呢，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准备，这个准备，我们也有现场报名的。那么大家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微博可以拿过来啊，微博拿过来。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现在尽可能向我提问啊。一会儿我会唱歌的，我临走的时候肯定会唱歌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就是这次考试有什么不解之处，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可以怎么样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说一个是关注我微博发这个情景，我明天中午来往的时候会，也可以关注我们贵州华图啊，贵州华图一块。那么大家放心，在三号你们拿到题之后，在三号你们去做吧。三号我给大家讲全面真题，对，选择题型只有选择题，只有选择题。今年选择题，2012年既有选择题啊、又有这个我们判断题，又有多项题，肯定是我上啊、我肯定飞回来加上啊，肯定上。对对对对，150道，一共是这个全部选择题，今年去年是全部单这个去年是全部150道的题型，题型是吧？那么这个麻烦大家，就是麻烦这个我们工作人员把我那个有题型表那个章给他大家，就是整个有一个题型表，我记得是，就是题目的分布表传一下啊，看见了吗？大家看得清楚吗？大家看听得清楚吗？啊，这个题型就在这儿了啊，所有题型全在这儿了，单选题考什么？什么知识点，你拿一本书自个儿复习去，拿真题套去啊。如果要是说大家希望我肯定能考上的情况下，那就由我给大家指点两迷津一下啊。我觉得我甚至都敢跟大家签协议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对对对，2012年是有多选，但是2013年没有多选的，因为我是华图的员工啊，进去的。如果你要上我课话，你就知道我考这玩意儿可能是手拿板钻的，因为我把我每一本讲义全背下来了。对，全部单选题，全部单选题。嗯。没有一个月，我们几天就可以搞定你了。嗯。好，讲义可以拿到，那我学校肯定有讲义啊，对吧？你们手里拿本讲义就可以了。嗯，你是不是讲义内容？你见了真题就知道了。你见了真题就拿，这样子吧，今天晚上可能很难发了，我明天发，中午给你发真题。你既然真题，我拿着我讲义去考不就得了吗？拿着我讲义去这个把这个题做了，你看你能拿多少分？你肯定能考上。啊，那讲义，我学员好像都有讲义吧，都有各种讲义。那我打算这个去做题，这样子。好，群文件是吧？讲义有多厚？很厚的。嗯，我们整场课程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优惠是吧？我们有各种优惠的。嗯，我们笔试敢签协议班的，就这种。嗯，啊。拿去年真题的方式，我们可以艾特什么？我们贵州华图，艾特一下不就可以得到真题了吗？艾特我们贵州华图，也可以艾特我，也可以艾特我们的张老师啊、我们的张老师啊，我们有张恒张老师，都可以的。好，还有什么呢？还有必须讲义才能拿到了吗？嗯、啊，我们新浪微博你艾特以后，我中午会给你解决问题，传给你，我们会打上华图的这个标。打到啊，对对对，艾特你，艾特去，你去那个新浪微博艾特一下，然后呢，我们华图会打个标，我们新浪微博上会给大家打标，拿题你去明天去做，我三号晚上，你不做完题有不会吗？你三号不会，那么我三号晚上给大家去讲这些题，让您把去年题全部弄会，不就得了吗？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啊。你注册一个吧，就为了这个卷子你拿到啊，或者你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嘛。好，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啊？高不高你上来就知道了。我是很有自信的，我是很有自信的。嗯，还有唱歌是吧？嗯，今天不好意思，真的是来晚了，我真的不会唱。嗯，这个 唱歌，我唱一个狼吧。
嗯。
那痛苦啊，这很痛苦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唱期间呢，我们工作人员就会把那个，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讲义底班班是吧？我们把整个的明天的讲座跟大家说一说，同时呢，那个把我们的这个真的不呼吁，这个几天开班嘛，省考的，我们的那个一直在没有停，一直在跑考纲，保证不考金融嘛，拿到去年真题，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考不考真融了，懂了吗？啊，就是你我说没用的，你拿到真题看一下就 OK 了嘛，啊，拿到真题看一下不就行了吗？或者是你可以看我这个东西，因为我没必要搬的啊，拿到真题你看一下就 OK 了。好吧，我们胆子大点，因为我们还要跟领导协商，是不是你们家群里面我们都给你这个东西，啊，这个是由这个、东西不是我算的，我们有我们的副校长是吧？我们的张总，是不是加这个群里我们要给这个给大家一份讲义啊？给大家不是讲义啊，是给大家一份这个我们去年考试的试卷，是不是加群就给啊？是不是加群或者加微博或者这样有群是吧？我们把群可以加上，然后再看情况，好吧？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只能是给大家献丑唱歌啊。他们都没可能有这个电子版的，加这个群嘛是吧？你们有鲜花啊，我怎么唱啊？我又紧张了。其实我在面试班是才唱歌的，今天是真的是犯错了。因为今天领导快骂死我了，我就着急，我就真的是开着车来回找那种啊，我来个，因为我到南方了，我到南方，虽然我很瘦，像了特别像南方人，但是呢，我给大家唱一个这个狼啊，是你在天津吗？在天津各高校都有我的招牌的，哼，是吗？你在天津各高校可以看到我李小舟的招牌的，他贴了很多的，那我给大家唱个狼吧。我会在这个肯定会在贵州看，因为贵州这块的话主打其实还是要那个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担心其实大家的通过率问题，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啊。好，我给大家唱歌了，唱歌了，紧张，我先喝口水行吗？真的特别紧张，真的特别紧张。我是上笔试课，我不紧张；我做讲座特别紧张，真的。我上笔试课就跟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了，真的。好，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有机会咱真的，你考上的话，我请你们唱歌了，真的，真的，真的。我希望我的学员真的能考上的啊，真的。南方了，真的我是跑北方的，跑南方来的。完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华图，而且大家都反映这个，我们要把钱省下来嘛，加群你们组团。啊，你们自行组团，完了欢迎你们来华图啊，这样子。那么 明天的话呢，我会给大家准时的这个传这个群里。今天晚上呢，我给我们领导沟通一下，完我是否把这个做完以后给大家统一发到我们的信用社笔试群里，信用社笔试群里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三号会给大家做解析，我不希望我做解析时候大家怎么样都不会做，我希望你们做完以后呢，有不会的在现场问我，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明天我们的行测，我们的著名这个行测老师，那么会给大家做一个讲座啊，进行讲座，我们会很痛快的给大家去做这个补习，肯定会给大家共享的，希望大家考上。那么笔试有，如果有能力呢，尽可能的做个补习班，可能更有把握一些。如果面试然后笔试没有的话，那希望你，我也祝你面试通过，啊，对，还是在这里，面试过，面试也关注我哈，因为我们面试是非常专业的，啊，我会把我面试战绩，在三号的时候，我在三号的时候会把我面试成绩给大家公布一下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关注华图，关注贵州华图。那么接下来呢，交给我们的这个场控人员。啊，场控人员，好，我有信心，我真的是有信心，这个，因为上过我的学同学都会知道，我是有这种信心的老师。好，那么大家再见。
非常感谢李老师非常专业的讲解哈，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李老师也辛苦了，那您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别跟文章似的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李老师，您那边麦可以关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再见。
好，
让学员继续。
三号，好，咱们三号见，三号见。好，那我主要跟大家说几点哈。第一个就是咱们后续讲座的问题，就是明天和后天同一时间啊，晚上7点，还是这个频道啊，链接也不会变。明天是行测啊，是我们贵州华图这个师资中心的行测老师。那三号呢，就是后天，就是还是咱们非常给力的李老师啊。我给大家发一下这个后续讲座的链接哈。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讲义哈，如何拿到这个李老师的讲义？这个讲义呢，肯定只有李老师的学员，换句话说，就报班成为李老师的学员，你才能拿到这个讲义，对吧？然后咱们这个现在的目前的班级哈，大家都在关心是不是李老师来上。那咱们现在主推的两个班哈，有一个六号的，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网址。网址，咱们有两个，六号的一个2180的，为期9天的。那这个班呢是白天上课，晚上没课，每天是7个小时，7个小时，上午是9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半到2345啊，5点半或者6点。那另一个班九号的班呢，这是一个8天8晚的班，区别呢就是这个班强度要更大。对，然后晚上练的要更多，对，然后学费这个是包吃包包住宿，包住宿，全封闭的，这个班也是由李老师攻击这部分哈，也是由李老师，那正好六号先上攻击，九号后上攻击，时间可以错开的。然后现在呢，咱们有这个两个报班的优惠活动，那第一个哈，我在公屏上打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现场报名，今天啊，今天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已经预约的哈，然后明天咱们还有一天的机会，明天是到下午2点报名时间，那现场支付100元预约，那我们会给一个相应的听课证作为凭证，那立减180元，就相当于2180的课变成2000，就是优惠180。那第二种的就是团报优惠，分3人、5人、8人，大家可以看公屏。这个优惠的费用不等，真的是李老师说的那样哈，就是8个人的话优惠500，如果你要报2180的班，等于就是1000多，这个是优惠，这个大家注意抓紧一下时间，这个优惠，因为六号开班之后呢，可能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然后第四个是咱们这个交流群，本场讲座的音频以及 PPT 咱们都会在这个群里32105479 3这个群里共享啊，有群共享，大家可以进行下载。然后第五个就是真题的问题哈，真题的如何获得去年真题。那刚才开场老师就说了，基本上就是两种方式哈。第一种就是关注李老师的微博，李老师的微博，新浪微博，关注微博，李老师的微博是李小周主讲，李小周开讲，或者咱们的贵州华厨的官方微博贵州华厨，关注这两个微博。啊，第二个方式就是关注咱们华厨金融培训的官方微信，就是现在公屏 PPT 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如果这个不方便扫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号码搜到咱们这个号码，是号码是金融考试，微信里搜索这个金融考试，或者扫咱们这个二维码。那扫完之后呢，给这个微信留个言，留个言，然后如果你要真题，留个真题，然后我们就通过方式发给大家。啊，最早也得明天操作了。这个今天已经报名的学员，大家就什么也别想了，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了，那就好好的准备一下。那没报上名的同学呢，明天有一天现场的报名，下午2点就结束。对，基本上如果这个今天也报的差不多了，你明天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就是每个职位基本报了多少人，可以去选择一些报考人数较小的、较少的岗位哈。如果这个离得实在太远了，那咱就等3号网上报名了。如果不在这个贵州的同事，咱们如果你看哈，咱们这个贵州的网站是基本上每个地市都是有咱们相应的课程。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咱们这个六号的这个班哈，还有9号的班，咱们都是基本上是30个人左右啊，就是如果你报晚了，那可能就是二期班就可能就不是，有可能很有可能哈，就不是这个李老师来上了，但是另一个老师的话水平的话也是会非常可以，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讲座，对李老师的风格以及这个实力吧，真的是实力，这个有所了解，所以这个如果要想听李老师的课，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笔试时间哈，根据这个往年的经验，去年咱们是招1600多人，那去年是五月，报名时间是5月23和24日报名。那去年的笔试时间是6月16日，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是3周多的时间。六号和9号的班都是李老师上，前提是咱们这个班由于有现招，那肯定是先报的人。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是第40个在报名的，那很有可能就是调到另一个班，那可能很可能就不是李老师。对，协议班也是李老师。对，咱们协议班和普通班基本上合在一起上课，协议班它就是学费会贵一些，但是你没过的话哈，咱们退的也多。就拿六号的这个课来打个比方，六号的课你学费2180。啊，那协议班呢是6000，贵很多，但是如果你要过了的话，你肯定6000你也觉得花的值，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没过的话，咱们根据协议会退5000，那就相当于你花1000上了2180的班啊。对，如果有明天想去现场报名的同学哈，我们明天这个也会在现场， 你会在现场，大家也可以去现场找我们去咨询，都可以。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在一起上课吗？对，内容都是一样的。咱们这次是不包括面试的。面试班后期会根据情况会设面试班，面试班肯定一定是有的，因为华图的面试是这个做的比较强大的。遵义有华图分部，因为这次遵义招的人也不少，一共这招257吧，比贵阳招的还多。遵义有的，你可以给这个遵义的华图打电话，咱们网站上也都有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是问遵义的吗？啊，遵义的不一定，贵阳的一定是，对，因为李老师不可能分身，对吧？他这个，他不，毕竟不是都教授哈，都教授好像也不会分身吧？同时报两个地区。考试肯定是在同一天，那笔试之前的话就会通知你这个具体的报这个考试地点。对，如果要是不是一个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对，都教授现在已经差不多了，都教授时代已经差不多可以过去了，现在是文章时代。好，